克兰反恐行动指挥部新闻中心星期天发表公报说，同东部分离势力作战的乌克兰军队已经组建了防线并重新集结，同时加紧加固工事和火力点，并布设新的关卡岗哨。顿涅茨克州第二大城市马利乌波尔市长霍特鲁别说，星期六一整天，工人们加固了这个滨海城市各个地区的防御工事。市政府还召开了有军队指挥官、企业主管、志愿者的代表以及各行政部门负责人的联席会议。马里乌波尔的几家大型钢厂和其他的企业纷纷提供设备和钢铁铸件，参与防御工事的修筑。乌克兰媒体报道，当俄罗斯正规部队投入战斗，在距离乌克兰政府军与亲俄分离势力交战地区100公里远开辟新的战场之后，马里乌波尔市形势危急。俄军和亲俄分离武装现在已经占领了距离当地不远的一个关键城镇。顿涅茨克州州长塔鲁塔表示，马里乌波尔的防御非常坚固，除非俄军从海上和空中发动大规模的入侵，否则无法占领马里乌波尔市。他同时认为，如果俄罗斯大规模入侵，乌克兰只好转入游击战。塔鲁塔说，与车臣战争不同的是，分离武装一直使用重型武器，比如火箭炮、坦克等。他认为，俄罗斯扶植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都是恐怖组织，这两个组织的成员和领导人手上沾满了平民的鲜血。乌克兰政府智库学者布尔科夫斯基说，普京这次同意停火的策略是想让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让步，如果西方不改变立场，普京不会罢手，将会继续采取各种方式让局势混乱紧张。但乌克兰全国上下已经做好了同俄罗斯长期战斗下去的准备。布尔科夫斯基说，普京的长远目标是消灭乌克兰这个国家，普京有可能会停下来休息一下，或是同各方周旋，但总体来讲，乌克兰已经非常清楚普京的目的，所以我们也准备长时间地同俄罗斯抗争下去。同亲俄分离势力战斗的顿巴斯营指挥官谢米钱科认为，目前的停火非常脆弱，乌克兰应该阻止俄军和分离武装扩大他们占领的地区，所以同分离势力的战斗将长期持续下去。为此，乌克兰应该学习以色列的经验，成为第二个以色列。他认为，只有强大的军队才能够拯救乌克兰。如果俄军在乌克兰损失惨重，俄罗斯国内会出现反战情绪，那样会动摇普京的统治，从而可避免大规模的入侵行动。顿巴斯营同其他的几支部队一样，全部由自愿人员组成，人员主要来自半年多前推翻亚努科维奇的基辅独立广场的示威民众，还有其他的对国家民族命运担忧的乌克兰爱国者。西米前科目前被一些民众当作国家英雄，他还透露，他所指挥的部队现在有近百人被俘，100多人受伤，部队正在扩充并开始接收坦克和装甲车等重型武器。乌克兰前国会议员克里乌什科说，乌克兰目前的形势非常严峻，他并不看好停火能长期持续下去。克里乌什科说，乌克兰其实是处在战争状态，这是乌克兰同俄罗斯的战争，俄罗斯正在进攻和入侵乌克兰，并占领了乌克兰的一些地方，所以双方还有什么可以谈判的，还有什么和平可讲。乌克兰国防部长格列杰伊说，在顿涅茨克附近的伊洛瓦伊斯克地区的战斗中，有100多名乌克兰军人被打死，俄军方面有200多人丧生，100多人受伤。他承认，不久前的那场战役让乌克兰军队损失惨重，大约6个配备重型武器的俄军加强营从背后把乌克兰军队包围。伊洛瓦伊斯克是连接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地的交通枢纽，乌克兰军队曾经想切断和分割两地的联系，因此双方争夺非常激烈。在乌克兰军队取得进展，分离武装告急时，俄军投入了战斗。 但格列杰亦透露，一些北约国家已经开始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就在西方宣布对俄罗斯新一轮制裁之后，俄罗斯宣布大约220辆装载人道物资的卡车星期六进入了乌克兰东部。这些卡车由亲俄分离武装分子护送，卡车在卸货之后全部返回。乌克兰谴责了俄罗斯这一新的非法越界行为。乌克兰说，俄罗斯禁止乌克兰方面检查卡车的货物，而俄方则表示曾经向乌克兰发出了检查货物的邀请，但乌克兰方面拒绝没有回应。乌克兰媒体怀疑俄罗斯以人道援助物资的名义向分离武装运送补给，俄方表示卡车上装的是食品、饮用水等救援物资。国际红十字会和监督停火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代表说，他们没能检查卡车上的货物。卢甘斯克州代理州长维利吉纳说，卢甘斯克市现在没有水、没有电，当地居民也无法领到工资和退休金。停火之后，现在俄军已不再从俄罗斯境内向卢甘斯克开炮，但分离武装仍然时常炮击乌克兰政府军。他透露，几个月的武装冲突已经造成乌克兰东部数千平民丧生，卢甘斯克州有2000多平民死亡，大批人失踪，每天仍然有许多人逃离住所，一些人去了俄罗斯，其他的人去了乌克兰的其他地区避难。俄罗斯媒体报道，从乌克兰东部逃到俄罗斯的许多居民，在事先未被通知的情况下，被安排在西伯利亚东部和远东的布里亚特、雅库特、滨海和哈巴罗斯克滨江区等地定居。由于许多地方气候和生活条件恶劣，引起了许多乌克兰居民的不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У нас идет война с Россией. Россия наступает, оккупирует Украину. Что вы имеете в виду?